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 650-755-1727。
以下节目纯属嘉宾与主讲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是丽君，欢迎你收听诗语专栏节目。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么在这里呢，饮湖上就是指在西湖的船上饮酒，潋滟是指水波荡漾的样子，波光闪动的样子。空蒙呢，就是指细雨迷茫的样子。那么在这里，西子就是指西施，也就是春秋时代越国著名的美女。饮湖上初晴后雨，水波闪动，晴天时景色迷人，山峦迷茫，阴雨中也显得神奇。如果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无论淡妆浓妆，她总是很美丽。那么这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大概意思。苏轼在杭州做官，陶醉于江南山水，写了大量的山水诗，这是其中最为人所传颂称绝的一首。作者先写时，西湖晴天，日照湖水，水漾日光，碧波荡漾，一片浩然天边，开阔艳丽的水乡景象，令人心旷神怡。西湖雨天，烟雨缭绕，山色如蒙薄纱，风姿绰约，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景。在这两种不同的景观中，作者分别突出写水与山，把西湖山水的独特之美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最后，诗人笔锋一转，把西湖与美女西施联系在一起，将西湖在不同的天气所呈现出的奇美与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神韵相提并论，出人意料而又极其贴切生动。全诗语浅意明，给人以朴实平易的感觉。诗人在西湖饮酒游赏，开始时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两种不同的景致让他都很欣赏。他说天晴之时 西湖碧水荡漾，波光粼粼，风景正好。下雨时，西湖周围的青山迷蒙苍茫，若有若无，又显出另一番奇妙的景致。潋滟，波光闪动，空蒙，烟雨迷茫，这两个词都是叠韵词，增加了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诗人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可以说内容是很多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有名的美女，无论是淡雅装饰还是盛装打扮，西施都一样美丽动人。如果把西湖比作西施的话，那么不管是晴是雨，是冬是春，它都同样的美不胜收。以绝色美人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人人皆知西施是个美女，但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却只存在于个人的心中。而西湖的美景不也是如此吗？引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世界名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的家庭。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王的信。他们回家后，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马可波罗浓厚的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10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茨，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事件，当他们在镇上拿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趁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到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茨，一直等了2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茨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袭击，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克舍，盛产美玉的和田， 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了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庞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的神往。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中国带回来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斯替贤，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替贤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好，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我是丽君，正在带领的是诗语专栏节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FM92.3。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 在那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君，欢迎你收听诗语专栏节目。一艘装载着颗颗豆的货船，由古巴首都哈瓦那驶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途经美国海域时遇上事故而搁浅在棕榈滩岛的岸边。货主的名字叫亨利·费莱格勒，那船货物是他的全部家当，颗颗豆因被海水浸湿全部报废。亨利回到美国后只能申请破产，对于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经历过无数次失败打击的亨利来说，这一次是最惨重的一次。万般无奈，亨利只好上了棕榈滩岛。这一上岛不要紧，亨利顿觉神清气爽，原来这里风景优美，树木茂盛，氧气的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出很多。如果将这里的空气卖给美国那些富人，他是不是可以东山再起呢？他先请人对空气做了检测，然后买地。由于棕榈滩岛地处偏僻，地价便宜得令人不敢相信。亨利以每平方米$2的价格买下了30000平方英尺的地皮。棕榈滩岛的总面积为4.4万平方英尺，凡能够开发的地皮全部被他买走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将这些地卖出去了。亨利找到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听了哈哈大笑地说：“我没有听错吧？你想将空气卖给我，而且价格还超过了我的石油。”亨利说：“没错。”洛克菲勒说：“说说你的理由吧，只要你能够说服我，我就买你的空气。”亨利说：“我们都是生意人，都明白只有顾客觉得物有所值才肯花钱购买的道理。”洛克菲勒点点头。亨利接着说：“美国的纽约等大城市由于污染严重，空气里的含氧量还不足18%，而人类维持健康生存的空气含氧量要达到20%或以上的水平。现在医院里的氧气价格是每升$10，我发现了个好地方，那里的空气含氧量达到30%，你说那里的空气值不值钱呢？跟生命相比，金钱的价值就大大的降低了。石油大王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呢？”于是洛克菲勒毫不犹豫地花$500一平方英尺的价格，从亨利手里买下了一块地皮。随后亨利又将其他的地分别卖给了范德比尔特家族、卡耐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后来的穆恩家族和贝克家族，因为只有这些富人才买得起如此昂贵的地。棕榈滩岛是位于南费罗里达迈阿密市以北65公里处的一个小岛，西靠近岸内航道，东临大西洋。岛内常住的人口大约为10000人，旅游季节则有30000人左右。旅游旺季的时候，美国有1/4的财富在这里流动，地价也一升再升，并且成了美国富人的聚集之地。 那么这个呢，就是曾经家喻户晓、轰动一时的财富故事，把空气卖给石油商人。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有何感想呢？是不是觉得别人都撞到了好运气，而自己又错失了良机呢？其实不然，要知道机遇来临时对谁都是公平的，抓住运气每个人都有份，机会是靠自己去争取的，运气也不只是那些成功的人才能碰上的。所以在座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努力加油。
星星、大星星和黑星星虽然亲缘关系较近，但它们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动物。从分类、分布、外部特征、食性和生活习性这四个方面来区分它们。星星亦称褐猿、哺乳纲、灵长目、星星科、星星属。星星只有一种，产于加利曼丹和苏门答腊的森林中。黑猩猩亦称黑猿、哺乳纲、灵长目、猩猩科、黑猩猩属。黑猩猩有两种，一种为常见的黑猩猩，产于非洲的西部和中部；另一种是矮黑猩猩，只产于刚果河南岸的热带雨林中，数量少，是一个稀有种。大猩猩亦称大猿，哺乳纲、灵长目、猩猩科、大猩猩属。大猩猩也有两种，一种叫低地大猩猩，分布于非洲西部热带雨林里；另一种叫高山大猩猩，分布在非洲东部的高山上。猩猩体高约 1.5 米，体重约80公斤，体型又矮又胖，很不匀称，两腿短而弯，前肢特长，下垂时可及腹骨，展开时宽达2.3米多，头大而尖，吻部突出，眼和耳都小，鼻平，口大，犬齿发达，体毛长而稀疏，呈赤褐色。植食性，主要以植物的果实、树叶、嫩芽为食。黑猩猩体高约 1.5 米，体重约70公斤，前肢较长，过于七步，头较圆，耳大，向两边突出，眉骨较高，鼻小，唇长而薄，毛黑色，皮肤浅灰褐色至黑色。杂食性，捕食狒狒、羚羚的幼体、其他动物及树叶、果实等等。大猩猩体高约 1.75 米，最大的雄性个体体重可达275公斤，身体相当壮实，前肢比后肢长，两臂展开可达2.72米，凹眼睛、耸眉骨、塌鼻子、大鼻孔、宽嘴巴、低额骨、无脖颈，犬齿特别发达，毛黑褐色，略发灰，老年时灰毛增多。植食性，主要以植物的叶、茎、根和果实为食。猩猩是一种孤独性动物，从不群居，最多不过2-3只暂时同居。老年的猩猩更孤独，经常坐在窝中不动。猩猩单独生活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食物比较分散，不适于集体觅食。猩猩白天活动，夜间住在树上，用树叶做巢。成年的猩猩力气很大，除老虎外什么都不怕，所以它在大自然里是比较安全的。黑猩猩生活在炎热而潮湿的森林中，既栖于树上，又栖于地上。在树上，它们敏捷如猴，在地上能直立行走，喜欢群居，几十只为一群，
但它们的群不是固定的，组合也没有规律，来去自由。黑猩猩性格非常活泼，在它们之间有很丰富的猩猩语言来进行内部联系交流。大猩猩栖息于密林中，雌性和幼崽常宿居，雄性多半在地面上生活。大猩猩也喜欢群居，每一群都以一个家族为单位组成，少则五六只，多则十几只，以一只雄性大猩猩为家长，一个家族都有一块领地作为生活地盘。一天之内，它们只在2公里以内徘徊。每当行动时，家长总是在前面领队，排成一列，一个跟一个，最后由次于家长的雄性大猩猩压阵，显得很有次序。不仅如此，他们每天的作息时间也很有规律，吃东西也很有规矩。大猩猩性情凶暴，很少有动物敢于侵略他们。斯汤达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60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30几岁时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斯汤达的本名叫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和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斯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父，这个神父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的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的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丹丁等人的作品。但他在斯汤达7岁时便逝世了。斯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斯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好，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诗语专栏节目，我是丽君。这个节目将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至2点30为您播出。谢谢你收听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 92.3，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